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走进全新一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今天啊，咱们要继续的来读约书亚记。那从今天开始呢，真儿要跟您讲一个长长的小故事。每一天这个故事呢都会渐渐的在发展中，所以呢您要对林真儿有耐心，也要慢慢的随着每一天的读经呢更深的了解这个灵城小故事要带给我们的属灵的意义是什么。好，今天呢我们先安静在神的脚前，来开始我们今天与他同在同行的时间。亲爱的阿爸父，我们感谢赞美您，因为每一天来到你的施恩座前，你都会将够用的恩典给我们。求主你保守我们在下面的这段时间分别为圣归给您，也让我们的心能够安静在你的施恩座前来聆听你向我们所要说的话。也求主你保守我们有受教的心，可以将你要我们所行的旨意能够活出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思念、思想和思恩是三姐弟，他们从小呢因为自己的父母亲离异而被迫分开了。思念五岁的时候被送到他的爷爷奶奶家抚养，而思想就是二弟，在四岁的时候跟爸爸搬到了另外一个城市，和他的新妈妈生活在一起。只有小弟弟思恩和妈妈留在了自己的家，因为思恩是一个轻度蒙古症儿童，其他的人都不愿意也不知道该怎么去照顾抚养他，只有妈妈决心要陪伴他长大。思恩的外公外婆其实是非常富裕的，但是由于当初妈妈不愿意听从他自己父母的劝告，执意要嫁给思恩的爸爸，于是呢外公外婆一气之下就与妈妈断绝了往来。但是离婚以后，妈妈想起以前她是怎样背逆自己的父母亲，执意要走自己选择的道路，如今却落得婚姻破碎、夫离子散的这个境地，所以妈妈就更加的羞愧和悔恨。在伤痛中，她选择永远的逃避，从此不再与思恩的爸爸和自己的家人联络。从小到大，思念、思想和思恩几乎从来没有见过自己的外公外婆，而思念呢，是家里非常乖巧的大姐姐。虽然她才五岁，但当她被送到爷爷奶奶家的时候，她十分想念爸爸妈妈还有弟弟妹妹。可是她深深的觉得，一定是因为自己不够好，所以才不被爸爸选择，也不被妈妈爱护。因此呢，五岁的他就下定决心要做一个方方面面都非常优秀的孩子。他每一天都想着努力要讨爷爷奶奶开心，但从来 不会跟爷爷奶奶分享他心里面的忧伤和难过。刚刚上小学的他在学校里面也竭力的去讨老师开心，功课啊门门都是班里最优秀的。每一次当思念努力的去做好这一切的时候，大人们都会因为他超出年龄的懂事而更加心疼他。也因为思念的成熟和懂事呢，所以他几乎没有同龄的好朋友，因为和他同龄的孩子们都在傻乎乎地玩着扮家家酒的游戏，而思念却总是很安静，喜欢一个人若有所思地发呆。家里的三个孩子中，只有最小的弟弟思恩，这个孩子好像对于生活当中的变故没有任何的冲击，他只是忽然发现了自己的姐姐和哥哥都不见了，时不时呢也会问妈妈说，爸爸在哪儿啊？他从来不抱怨，给家里每一个人都准备了一个小小的画本，每天开开心心地在小本子上画给爸爸妈妈还有哥哥姐姐的画。思恩还特别给外公外婆也准备了两个小本子，虽然他从来没有见过他们，但是他相信总有一天他会见到外公外婆的，他要将这个画本送给他们。思恩的心里好像从来没有任何的苦毒和怨恨，在他的世界里面只有爱，只有温暖，只有想念。有时候妈妈心里面非常苦的时候，看一看思恩就顿时感觉到十分的安慰。虽然他表面上看起来没有其他孩子那么聪明那么能干，每每身周围人嘲笑思恩是不正常不健康的孩子的时候，妈妈只要看到思恩那一脸无邪的天使一般的笑容，心里面就得到很深很深的安慰。哪怕他自己的生命当中已经积满了各样的破碎，各样的痛苦，但是他仍然非常感谢上帝赐给他思恩，因为这个孩子让他看见了天堂的美好。可能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充满了各样的破碎，因为这是一个由于罪而破碎的世界。如果没有神的爱，我们的确很难面对生活当中的痛苦和忧伤，就如同今天故事当中的三姐弟一样。但是神却给了我们一个极大的盼望，那就是他的拣选和救赎。当摩西和那一代的以色列民都不得进入迦南，只有约书亚和加勒两个人因为单纯信靠和单单爱神的心，得以进入神的应许之地。可能您现在的生活有很多的不如意、不顺心、不快乐的地方，可能孩子你的母亲、父亲婚姻也不幸福，可能你的生活当中充满了挑战，可能你有时感觉不到父母亲的爱，也感觉不到神的存在。但今天你要选择单纯信靠他，能够让我们在一切患难当中仍然有喜乐，因为我们不是靠着眼见，乃是靠着信心活着。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啊，求你保守我的心像迦勒一样单纯爱你，无论环境如何我都单纯信靠，求主帮助我。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欢迎爸爸妈妈带着孩子们一起去读约书亚记第十四章。我们来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迦勒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是神喜悦的？第二，神以什么来奖赏他自己的仆人？但愿我们今天透过从今天开始要讲的这一则小故事，更深的体会神为什么希望我们以他为我们的产业，而他又是怎么样拣选了我们成为神的产业。但愿我们全家人没有一个不了解神的心，也没有一个是活在自己的世界当中。愿神的爱激励我们，安慰我们，成为我们活着的力量。好，
下一次的
喜乐凌晨，林真儿等着您，我们不见不散。
需要有你，有你天天与我亲近，我时刻不能忘记，是你赐我每个气息。我多么需要有你，有你天天令我前行，我时刻不能忘记，是你掌管我的生命。
浇灌
得真理释放，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让真爱驻扎，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爱是有路，活出天国在我家。
我以前的好朋友走进真爱驻我家，
林真儿诚邀您一起走进
真爱驻我家。
你真爱生命每一刻，
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们走进真爱住我家父亲节特辑，妈妈眼中的好爸爸。我是林真儿，真儿在主耶稣基督里向您全家人问安，也在这里预祝所有的爸爸们父亲节蒙恩，父亲节平安。今天呢，真儿会继续跟大家分享到底妈妈眼中的好爸爸具有什么样的特质。我们在第一天分享的责任感是首当其冲的，第二呢，就是作为榜样的力量。那今天呢，真儿就要跟大家分享了，其实也是很多的妈妈还有孩子们口中的好爸爸共通的一个特质，就是他们的父亲是一个拥有积极健康的生活态度的人。这里面呢，包含了圣灵所结的果子，里面特别强调的一点就是节制，是一个生活极有自律的人，不单单会控制自己的情绪，有健康的管理，时间上的管理，对人生是有规划的，有积极的生活态度的，也会自制控制自己的各个方面的非常好的一个状态。总结下这一位妻子或者是孩子眼中的好爸爸，他呢就像一个优等的特种兵，过着一个有规划的、有自律自控的一个积极向上的人生。听到这里呢，很多爸爸就打退堂鼓了，哎呀，我连个战士都不是，怎么就特种兵了呢？特种兵是一种人生的态度，也就是说面对任何的困难挑战的时候，他一直保持着积极乐观和一个不屈不挠的一种心态，让孩子们透过他看到了人生绝对不会免疫于苦难，而是我们在面对这些苦难的时候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在整本圣经当中365次提到不要惧怕，不要怕，不要怕，要刚强壮胆，要做大丈夫。其实对每一个男子来讲，这一生啊真的是不容易的，因为我们有很大的使命和很多的责任在我们的肩头上，更何况如果我们结婚成家有了子女，那就更加是不单单要对自己的人生负责，还要对神托付给我们的婚姻家庭子女来负责。如果爸爸们不学会依靠神，不要怕，只要信，透过信心去生活的话， 如果学不会这些，那这一生不单单自己受苦，所有跟随你的人也会觉得非常非常的痛苦，因为将帅无能，累死三军嘛。可是好在呢，这些特种兵们一定要把头抬起来，因为领你们征战的是耶和华，耶和华才是你们的元帅啊，你们只需要信靠和听从他的安排就好了。而作为特种兵自己的责任就是自律，就是节制，在生活、学习、工作和品格习惯养成上面展现一种自律的好习惯，管理好自己的时间、自己的行为，不沉迷于任何不良的嗜好，无论是吸烟、喝酒，还是运动，甚至是教会的服饰，如果成为你的捆绑，那就成为一个不良的嗜好，因为它阻碍了你与神，还有你与配偶、你与子女之间的关系。因此节制呢，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圣灵果子的彰显。节制要体现在健康的生活态度、生活习惯上，比如说你有没有定期的一些运动啊，均衡的饮食啊，良好的睡眠的习惯啊，让孩子们学会如何保持自己的身心灵的健康啊，你有没有持续学习的一种热爱、不断进步的精神呢？你会读书吗？你会参加培训吗？你会积极的参与教会的生活吗？你会毫无保留的去奉献、去服侍吗？等等，这些态度都会让儿女看到，哇，我的父亲是一个特种兵，因为他时时刻刻都谨记自己在上帝面前的这个身份，而且呢，他透过不断的舍己和自律来完成上帝对他的托付。还有就是你在时间上面是否是珍惜光阴的，还是说你天天都在刷手机、在打游戏，或者在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却没有好好的安排自己的时间呢？这些都是需要体现在日常生活当中的。儿女的眼睛是雪亮的，他们能够看到爸爸每天花最多的时间在做什么。我自己的父亲呢，从小在我有记忆开始，他就是一个工作狂，无论他手里所做的事情是什么，他就尽心竭力的去做。当他做世界上的事情的时候，他会让我们觉得非常的反感，非常的生气，因为他把家都给忘记了。后来当他悔改，在神的面前竭心尽力去服侍的时候，我们也时常需要提醒他说，爸爸，我们在这里，你看见了吗？可是当他年老发白的时候，他也常会跟我们说，爸爸对你们很多的亏欠，在我竭心尽力服侍的时候，你的妈妈承担了好多我的责任，所以将来有一天妈妈得到的赏赐会比爸爸更大。当然如今我们长大成人了，我们更加能够体会爸爸当初为什么竭心尽力的服侍，一天要当两天用，正因为他觉得他在软弱的那段时间亏欠了神，浪费了光阴。但是对我们儿女来讲，我们也知道他如果明白的话，他一定会重新回去调整，他会花更多的时间透过在家庭的陪伴和牧养，牧养教会的同时，他也不会疏忽自己的家庭。所以亲爱的爸爸们，节制是一个特种兵的标配。毕竟做主的门徒 discipleship， 门徒这个词的字根就是节制、自律的意思，没有自律就不可能做主的门徒。亲爱的爸爸们，让我们今天回到神的面前来求主加给我们力量，过一个有节制的人生。好，下面呢，我们继续来听听看妈妈们是如何评价自己孩子的父亲的。
大家好，我是真爱住我家节目微信群的小编一，特别感谢真爱住我家给我服侍的机会，更感谢真爱住我家给我这个机会。我要借着父亲节向我的先生，也就是孩子们的爸爸说声谢谢，谢谢你对这个家默默的付出， 谢谢你每天为我们做的爱心餐，更要感谢你在我母亲生病的时候住在我们家对她的照顾，还有我母亲回天家以后对我父亲的服侍，真的是看在眼里暖在心里。再一次说声谢谢你，亲爱的，让我们彼此相爱，以神面对面。愿上帝祝福使用你的生命，也愿上帝祝福我们的家能够荣神益人，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世世代代都能够敬畏耶和华。感谢主，也再一次对所有的父亲说声父亲节快乐，愿上帝祝福你们。
大家好，我是小金子，我参与真爱住我家的文字校对。今天借着父亲节，我也想向我的先生，也就是我孩子们的父亲说声谢谢，我爱你，谢谢神把你赐给我们这个家，也谢谢你对孩子还有对我的爱，作为一家之主带领我们敬拜神、爱神、认识神，谢谢你花时间陪孩子们玩，在我累的时候能够把孩子们看好，让我能够有时间 take a break。 我们很感恩有你在我们的生命中，祝你父亲节快乐，每天更多经历神的同在和信实，我们爱你。
大家好，主内平安，我是丫丫，我参与了真爱住我家的听写的服事。我今天要借着父亲节的机会告诉我的先生，也是我孩子的爸爸，父亲节快乐。首先我想要先谢谢我的老公，他一直对我的包容跟爱护，宝宝出生后更是百般的呵护，让我在孕期跟产后的状态都能够保持得很好，喜乐地进入人生中的新的身份。当然你也是第一次当爸爸，还记得宝宝刚出生的时候，你要去他的小床里面看他800回的喜爱，抱娃的方式也从手忙脚乱到驾轻就熟，看你用各种方式把宝宝逗得咯咯笑，陪他各种玩耍，让我们家里面充满了更多的欢乐。也谢谢你懂得我照顾宝宝的辛苦，用我爱的语言来给我充电，每天夸我鼓励我，也会问我可以为我做什么呢，也会为我们的家来祷告。谢谢你，也求主帮助你能有他的智慧领导，在做爸爸的道路上有主帮助。父亲节快乐，这是你第一个父亲节，你辛苦啦，我们都爱你哦，比心。
大家好，我是于姊妹，我参与了真爱住我家的节目文稿整理。今天我要借着父亲节的机会告诉我的先生，也是我儿子的爸爸，感谢上帝把你带到我的身边。你是一位爱我爱家、帅气又温柔、体贴又能干、勤劳又上进的好丈夫，你是一位稳重负责爱孩子的好父亲。感谢你伴我走过这近20年的婚姻，让我们共同努力继续前行。愿我们的神大大的赐福给你，保守你身心平安。
大家好，我是来自马来西亚的依琳姐妹，感谢主让我参与了真爱住我家的节目文稿整理的服事。今天我要借着父亲节的机会告诉我的先生，也是孩子的爸爸赵志祥弟兄，说声父亲节快乐，感谢他一直以来对家人和家庭的付出，不论是爱还是行动上的付出，他从不缺席。感谢神让我遇见了这么好的一个老公，我常常跟他说，虽然他不是一个浪漫的情人，但他却是一个让我可以放心和安心的好丈夫和好爸爸。我们从相识相爱直到踏入婚姻， 从二人成为一体直到有了孩子的三人行。虽然没有电影中轰轰烈烈的爱情故事情节，但是平淡中的生活有一种神所赐下的平安与喜乐，是打从心底说不出来的幸福。今年是我们在一起的第16个年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可是每一天可以和他在一起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我常向上帝感恩，让我与他相遇相知。但愿往后的日子我们可以靠着主一直相伴与相惜地走下去，为主做美好的见证。最后，我祈求神赐他有健康的身体，每一天都有平安与喜乐伴随着他。正如圣经上腓立比书4:7说道，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最后的最后，我也祝全天下的父亲父亲节快乐，上帝爱你，谢谢。
人生的旅途有太多拦阻，缠着我们的脚步，不能全力以赴。生命的道路有太多诱惑，牵动心灵的深处，无法果断说不。人生的旅途有太多拦阻，缠着我们的脚步，不能全力以赴。生命的道路有太多诱惑，牵动心灵的深处，无法果断说不。让我们撕开层层包袱，欣然跟随主的脚步。让我们抛开层层枷锁，聆听主的吩咐，定睛看耶稣，我的英雄，我的爱慕，紧随我救主，背着十字架，情感羞辱，承担我罪恶，成为救主，换取神与人和睦。定睛看前面的喜乐，奔向在前头的道路，紧随我英雄，一生义无反顾。征途有同伴无数，好像围绕的云彩，愿意同甘共苦。生命的窄路很需要鼓舞，看见前仆后继，天天喜乐同度。让我们撕开层层包袱，欣然跟随主的脚步。让我们抛开层层枷锁，聆听主的吩咐，定睛看耶稣，我的英雄，我的爱慕，紧随我救主，背着十字架，情感羞辱，承担我罪恶，成为咒诅，换取神与人和睦。定睛看前面的喜乐，奔向在前头的道路，紧随我英雄一生。